没问题，
再见。
没问题，没问题。好，哇，今天这个要讲启示录，我就有点睡觉都睡不好的。好，啊，你啊，师母调调镜头，对。好，请大家继续翻到启示录。我们今天主要是给大家分享第四节到第八节。启示录一开始我们要讲的慢一点，希望我们中间会快一点啊，这个求主来引领。好，我们今天讲到第四节，好，第一个部分啊，我们就知道是圣约的序言啊，圣约的序言是第一章啊一到二十节，一到二十节就特别宣告上帝和耶稣基督的主权。好，我们先祷告。求神怜悯光照我们。天父上帝，我们在此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因着他的救赎本身真的是至圣所的帘幕帘子从上到下列为二百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来到至圣所中，得恩惠，得联系，得随时的帮助。主啊，就像当初在主日你像在拔摩岛上被流放做苦工的使徒约翰显现你把他带到你自己面前带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今日你再次借着你的圣言借着你的启灵也就是你大能的圣灵本身开启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真的认识你仍然在宝座之上，使我们真的是得见耶稣基督，他是为世上君王元首的为我们做忠信见证的他死过又活过来真的是为万有，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主，求你使我们不要对我们所在的环境对我们自身的命运，自身的结局过分的关注多方的猜测哪怕你对我们有一定的引领和光照，但是唯独让抬举我们的眼目使我们更多的从我们自身从我们自身所在的环境转到在天上本来你在基督里使我们从过犯罪恶的死亡中活过来，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使我们思想天上的事认识天上的事。主啊，也求你在你卑微的仆人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启示录的时候，主，求你顾念我们的软弱，顾念我们的卑微亲自感动我们不光是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也赐下你的大爱使我们互相体恤天路同行。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分享启示录的有关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分享启示录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想到这个圣约的架构这个圣约的架构，也就是说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同时我给大家分享的圣约的五大要素，也就是五大部分像今天上次今天下次我们还要分享就是圣约的这个序言部分序言的部分就是宣告到底谁有权利设立圣约到底谁掌管权柄然后这个启示录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就是指这个圣约的书信是写给这个七个教会作为上帝的子民的然后这个中间部分讲到上帝的伦理也就是上帝按照他的律法来审判世界第四个部分讲的赏罚，第五个部分讲的延续。好，今天我们看因为内容蛮多的，我们往底下看再往下看这个部分好像我们已经讲完好然后我们看到第四节这就讲的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以这个其实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七个教会，但是你不要认为圣经中讲的清楚这个七个教会不知不觉就给解释成七个时代的教会，或者说教会的七个什么 时代啊，所以今天我们应当回到比较简朴的解释啊。这是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就是七个教会啊。但愿从那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啊，和他做宝座的启灵啊，当然这个地方讲啊，昔在今在永在的啊，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底下呢啊是啊加的点儿啊，这个地方在原文中没有上帝啊，没有上帝意思是什么呢？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啊，当然就指向上帝本身和他宝座前的启灵啊，当然启灵是指啊圣灵啊，底下我们会细讲。啊，并那诚实做见证和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耶稣基督啊升天前给教会的大使命中，就特别讲到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什么来施洗啊，就像我们在这个祝祷的时候啊，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啊，圣父上帝的慈爱啊，圣灵的感动与保守，常与你们众人什么哎同在啊，这就叫 Trinitarian 叫三一式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你就知道啊，第一个啊，要知道这个启示录是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啊。第二个，到底以谁的名义写的呢啊？你要千千万万不要啊，回到现在一般福音派讲的啊，只要以耶稣为中心就好了，不是。是三一上帝的啊，是圣父圣子啊圣灵啊，这个地方也是三一式的啊。然后我们看到底下再读，他爱我们，用基督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啊。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中间有对耶稣基督特别的强调，所以启示录另外一个中心就是说，启示录是啊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既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同时也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我们能不能说，在这个启示录中，啊，耶稣基督在某个方面也处于一种非常中心性的重要地位呢？当然也可以这样讲啊，这个方面我们不排除。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七节。说看到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吃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哎，你说吃他的人是谁呀？啊，当然是指当时的罗马士兵了。哎，那就是说，当时的罗马士兵也要看见他，是否他们死后复活以后才看见他们呢？啊，当然不是指啊，他们死后复活就不需要看见他们，死后复活呢就要接受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什么审判了。那这个地方很关键的。连吃他的人也要看见他，一会儿我们就会分享。这儿就讲的是和启示录的主要事件描述的就是主后70年耶路撒冷圣殿的什么哎被毁啊，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个角度啊。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其他角度啊，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啊。有的人说启示录是过去的事啊，有的人说启示录是历史过程中的事啊，有的人说启示录是未来发生的事啊，有的人说启示录是象征式、理想式的，啊，有这四种解读，啊，但是我给弟兄姊妹解读，第一，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啊，把这四个流派啊都给大家解释的清清楚楚，啊，我经过我一定的研究和祷告，啊，比较确信的是，啊，还是这个启示录的事件嘛，啊，不排除一些啊将来世界末日的事，但主要还是啊和我给大家讲马太福音24章一样。马太福音24章我们称之为小启示录啊，所以这个启示录本身也就是马太福音24章的放大详写啊，这个放大这个详写也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的降临啊，圣殿的被毁和世界世代的末日。当然这个世界和世代的末日并不是指整个世界的末日，而是指犹太世界啊旧约时代的什么哎末日啊，这个方面大家啊，可以参考马太福音24章。所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哀哭啊，当然这个地方底下我们还会细问啊，地上的万族这其实并不一定是一个啊准确的翻译啊，这个地方地上的万族其实是 tribes of the earth 啊，是指犹太地的各个支派啊，犹太地的各个支派。 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啊，然后第八节说主神说，啊，我是阿拉法，啊，我是啊欧米伽，啊，是昔在今在啊以后啊永在的啊全能者，啊，这是上帝啊本身的啊宣告，啊，所以我们就啊大概啊看着自己啊，我们就底下一一细讲。所以我们看到这儿说写信啊给亚细亚的啊七个教会。啊，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就是指近代的土耳其。啊，这七个教会都在啊近代，也就是现代的土耳其境内的。啊，当然我们也晓得这些教会呀，啊，在这个七世纪，啊，这个以穆罕默德啊为最后的先知的啊伊斯兰教中啊，就全部啊被践踏、被废弃了。啊，这也是教会历史。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在这个伊斯兰教没有兴起之前，啊，今天的土耳其，啊，今天的非洲的北部，啊，也就是环地中海一带呀，啊，其实是教会大有斩获，教会大有力量的，啊，但是这个教会和异教啊，啊，也有一个不断的征战，不断的这个冲杀的，啊，就像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宗教改革之后，啊，这个欧洲打碎了伊斯兰教的啊这个进攻，啊，怎么打碎了伊斯兰教的进攻呢？你要知道1570年，土耳其的军队 Turkish 啊，或者是穆斯林的军队，他们还打到维也纳，啊，当初的波兰啊，啊，当初的匈牙利啊，啊，是全部沦陷在穆斯林的铁蹄之下的，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情况，因为现在今天西方教会我们改写历史，我们不讲这点了。啊，所以说你就看到为什么波兰啊，他现在的波兰不愿意接受穆斯林移民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去我们就是被穆斯林占领的，好不容易我们解放了，你今天我们是竟然又要他们进来，我们一个也不要哇！你说这在这个欧洲啊，这在这个所谓全球化时代啊，就政治上不合适啊啊，就是政治不正确啊。但是你要明白，波兰啊，他们曾经灭亡于。啊，或者将近灭亡于伊斯兰的铁蹄之下，你就知道了。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第一个不是单单写给啊期间不同的教会，啊，而是当时全部的教会。当然，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啊，但是这儿讲的非常准确的就是，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啊七个教会，啊，就是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当然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能不能从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传到其他教会去，甚至传到我们今天的主恩基督教教会，当然也可以啊，那是个传播的问题啊。但是人家写这封信的时候啊，非常聚焦，非常直接，就是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然后你看到第十一节啊，就讲到啊，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啊，当然是书信了，达于以弗所、士门那、别加摩、推亚推拉、撒底啊、菲拉铁菲、老丁家的那七个什么哎教会啊，所以就是这七个教会，所以我们说是给当时实际存在的七间教会啊。当然啊 ，Scofield 啊，他讲这七个教会啊是代表西方教会啊七个不同的时代。我弟兄姊妹，其实华人教会。啊，我相信包括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甚至包括我自己的领受和学习，很多我们都受这个基要派的影响。啊，基要派就是强调圣经无谬了，啊，强调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强调魔鬼的权势的存在，啊，强调耶稣基督肉身再来，啊，这就是 fundamentalist， 啊，这就是基要派教会。啊，在基要派教会中呢，啊，斯科夫是非常的有影响，甚至是大有什么影响的。而这斯科夫和我们渊源很深啊！怎么叫渊源很深呢？第一，那斯科夫是保守派的，啊，是保守派中的保守派，也就是基要派啊。第二，你要知道斯科夫是美南长老会的牧师的，啊，大家都不晓得斯科夫是美南长老会的牧师的。哎，我们 PCA 啊也是来自于美南长老会的，啊，另外斯科夫和戴德生也很熟悉的。啊，所以斯科夫和戴德生也很熟悉，啊，所以我们华人教会啊，我们都啊知道戴德生， 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美南长老会啊，我们这个啊 PCA 本身就是从美南长老会来的啊，所以斯科夫和我们有很亲近的啊关系。但是到了斯科夫这里啊，这个教会啊，当然斯科夫也讲圣约，也讲国度啊，但是更多的就转向 dispensationalism 啊 ，dispensationalism 啊，就是转向这种时代论教会了。啊，时代论教会他就是说，根据启示录，啊，写给亚细亚这七个教会的，啊，他把教会新约教会分成什么七个时代啊？这样我就给大家，我们往下看啊，这七个时代，啊，这我就给大家啊，你就看到这个 Holy Bible 啊，这叫这个 Scofield Study 啊 System 啊 Scofield 啊 Bible 啊，这就是斯科夫所整理的。啊，研读本圣经啊，这个是非常流行，啊，然后你就看到啊，这个有语版的，啊，为什么我给大家举出这个来呢？因为这本书呢，有的宣教组织支持，可能印了几十万、上百万的，啊，所以华人教会、台湾的、香港的、大陆的，啊，非常多的教会是受这本影响的，啊，这一本整个的是斯科夫式的，啊，斯科夫式的，啊，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啊，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啊研读本圣经啊是这个研读本圣经，啊，这个研读本圣经是海天书楼出版的，啊，是代表这个啊基督教啊，甚至是改革宗里面比较中道的，比较强调啊律法和福音的平衡，比较强调圣约与国度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这个斯科夫对这个华人教会啊很有渊源，很有影响，啊，我就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斯科夫对这个教会的七个时代，第一，你就看到一佛所教会，啊，一佛所教会，我们就知道啊，离弃了这个 first love， 离弃了当初的什么爱心，啊，然后斯科夫就把这个教会就称之为什么呢？叫使徒教会，啊，使徒教会是从主后30年到100年，啊，他就称之为使徒时期的教会，啊，第二个士门拿教会，啊，是指受到逼迫的教会。这个受到逼迫的教会就是指主后100年到这个313年。啊，为什么到313年呢？啊，因为313年啊就是通过这个啊查士丁的这个辞令啊，这个就宣布对基督教啊这个就不再迫害了。啊，所以说这个啊这个斯科夫就认为啊这个士门拿教会受迫害的教会就代表主后100年到313年。啊，第三个是别加摩教会。啊，别加摩教会是需要啊悔改的教会，啊，这个斯科夫就把它当成主后313年，啊，到590年，啊，为什么到590年呢？啊，590年就是罗马帝国就是崩溃了，啊，基督教作为国教就不存在了，啊，所以这个313年到这个590啊到590年，啊，这个教会就称之为啊是国教教会。啊，国教教会就是说啊，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什么？哎，国教啊，所以这个教会是需要悔改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五个、第四个推亚推拉教会啊，推亚推拉教会在启示录啊讲到有一个假女先知的教会，那这个教会代表什么呢？啊，这个假的女先知啊，那斯科夫就认为啊是这个淫妇啊，是指教会离经叛道。啊，那就是指什么呢？教皇时期的教会，啊，指教皇时期的教会，教皇时期的教会，这就是从主后590年，啊，一直到啊1517年，啊，大家知道1517年是指宗教改革，啊，上帝借着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啊，这样从这个啊590年到1517年，啊，大概是1000年的时间。啊，这个1000年的时间，我们就成为中世纪时期的教会，啊，中世纪时期的教会啊，他们就称之为啊是教皇时期的教会，啊，然后第五个啊，撒底教会，啊，撒底教会是不警醒的啊教会，啊，斯科夫就把它啊是从1517年啊到1730年啊，也就是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啊，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然后我们看到。Philadelphia 啊，菲拉铁菲教会啊，这个忍耐的教会啊，他就把它划分为啊主后1730年到教会被提啊，1730年到教会被提啊，叫福音教会 然后第七个教会时期就是老丁家教会啊，老丁家教会是离道反教 apostasy， 也就是离经叛道的教会，是从1900年啊，直到耶稣什么再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根据这个斯科夫的划分啊，我们现在教会美国教会中国教会处于什么时期呢？啊，处于老丁家教会时期啊，处于不冷不热啊，离经什么哎叛道啊，最后受到上帝的什么哎审判。所以这个地方啊也啊有问题啊，问题是什么呢？啊，人家写给这个亚细亚七个教会的啊，并不是指七个时代啊，也并不是指七个时代的什么哎教会啊，和这个没有关系的啊。所以说斯科夫这样解释啊，只能够啊是一种扩大性的解释啊，是一种扯得很长啊，扯到这种观点了啊。然后第二个很可怕的是什么呢？啊，如果我们把1900年之后的教会我们就界定为离经叛道的教会啊，界定为不冷不热的教会，那教会就不会复兴了吗？那教会就不会发挥作用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啊，斯科夫他是基要派的啊，他和穆迪也非常熟悉啊，这就是穆迪啊，斯科夫啊，啊，很多基要派的领袖都认为啊，1900年之后包括现在的教会，美国的教会都是离经叛道的教会啊，都是不冷不热的教会，都是没有盼望的教会。在这个时代啊，你的教会只能做两个方面。第一，你能够守住福音信仰就不错了。啊，第二呢，你能够传福音拯救灵魂就好了。啊，所以不要强调教会的建造啊，教会的复兴啊。啊，因为1900年之后本身就是教会离经叛道的时期，本身就是不冷不热的时期。啊，我想这个划分是非常机械啊，非常生硬啊，同时对教会也是一个咒诅性的啊，也是自认倒霉啊，自认离经叛道。啊，自己就把教会当作是，把世界当作一艘破船和沉船，所以这样呢，穆迪的一句话啊，说得非常好，啊，当然我不是认可他，而是说很有代表性。穆迪说，这个世界啊，啊，就是一艘破船，啊，不管是教会，美国教会还是美国国家，啊，一艘破船，啊，随时都要会沉底，啊，耶稣基督随时再来，啊，随时会降下硫磺火湖，啊，随时把我们灭掉，所以呢。我们就抓紧时机传福音啊，能够传一个是一个啊，拯救灵魂啊，捞人啊。所以说这个受这个斯科夫和穆迪这种基要主义的影响，他就对教会和世界抱一种非常被动的啊，非常悲观的啊，非常一种 defeatist， 非常一种失败主义的立场啊。这样教会啊，既然教会是离经叛道的啊，既然教会是不冷不热的，既然教会只能等待上帝审判了，只能等待耶稣基督审判了啊，那么我们就从公共领域啊，不管是从国会山啊，从好莱坞，从哈佛大学啊，从中派教会，我们都撤出来啊。这样这个美国教会就进入所谓的后基督教时代啊，美国教会就进入所谓的独立教会时代啊，美国教会就进入那种个人主义啊，不管有没有教会啊，不管有没有中派，反正教会是离经叛道的，反正教会是不冷不热的，反正整个世界是一艘破船，只要我信耶稣，只要我传福音就好啊。所以现在很多基督徒啊，只要我信耶稣，只要我传福音拯救灵魂就好，他也不在乎教会如何啊，也不在乎这个国家环境如何，整个的啊，我称之为就把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长子权拱手什么哎相送的啊。所以我们啊，这个近现代啊，福音派特别是改革中也有所醒察啊，所以改革中里面我们开始强调文化使命，开始强调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好的兄弟们，这样我就给大家分享啊，啊，整个华人教会啊，整个甚至包括美国教会啊，甚至包括长老派教会啊，因为斯科夫本身也是美南长老会的一个牧师的啊，所以我们整个的中国教会，整个的美国教会，基要派教会啊，就受啊斯科夫这种啊时代论的什么影响啊，甚至现在达拉斯神学院啊本身还在啊，达拉斯神学院你知道应当是如果我记得准确的话，1000多神学生，什么意思呢啊，是这在美国巨无霸式的神学院的啊，因为在美国呢大多数神学院是啊神学生是100之下的 啊，像加尔文神学生打到200打到300就不得了了啊，我们就觉得要可喜可贺了啊。但是达拉斯神学院是1000多个啊神学生啊，所以说在福音派在基要派中是大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啊，如果从目前的历史和现实的考察来讲，受基要派时代论影响的教会大概是80%-90%以上啊，这个方面大家不得不面对。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书信的啊问候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儿这个书信啊问候啊，就说问候说什么呢？上帝啊，七灵啊，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三一神的啊问候啊。约翰啊写信给亚细亚的啊七个教会啊，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啊，这是指上帝啊。这个启示录上我们底下来读的，哎，坐宝座的啊，羔羊啊，七灵啊，这三一上帝的次序是非常清楚的啊。坐宝座的啊，甚至宝座面前，我们大家你看啊，再翻到第一啊启示录啊第一啊四章啊第四章，你就看到此时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啊，我初次听见好像有号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降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啊。所以啊，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位坐在宝座上啊，或者坐在宝座的啊，这是指啊上帝啊本身。然后我们看到第五章你就看到我看见坐宝座的啊，右手中有书卷啊，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缝严了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七节，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那弟兄姊妹，这儿坐宝座的不是指耶稣基督的啊，当然耶稣基督按其神性上来讲也是坐在宝座上的啊，但是启示录啊，大家你要反复仔细看，是有划分的。坐宝座的和羔羊啊不是一回事的，和启灵不是一回事的。圣父、圣子、圣灵是独一上帝三个什么位格啊。所以这个坐宝座的，哎，这是中心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基督为中心来解释啊，这些经文不一定配合我们的解释的啊。所以说我们的解释关键是回到啊圣经的啊启示本身。好，这样我们就看到坐宝座的，哎，这是指啊上帝啊。然后我们看到啊，并他宝座前的啊七灵啊，当然知道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啊，这是指这个自由拥有的上帝啊。他宝座前的七灵啊，我们看到第三章的第一节啊，第三章的第一节你看到，你要写信给撒帝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上帝的启灵和七星的啊，上帝的启灵和七星的啊，这儿讲的启灵。然后在第四章的第五节也讲到说，有闪电，有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啊，这七灯就是神的什么，哎，七灵啊。所以说七灵啊，也说圣灵啊，是从上帝发出啊，特别是从父啊发出。然后我们看到第五章第六节啊，第五章第六节也讲到啊，说啊，第五章第六节是，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所以你就看到啊，羔羊是在长老之中有羔羊什么站立，好像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逢台前往普天下去的啊。然后第七节当然讲到，这羔羊进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哎，坐宝座的是一位，羔羊是一位啊。所以我们不可把坐宝座的和羔羊是吗，哎，混在一起的啊，这是啊非常重要啊。我讲到这，当我们讲到这七灵的时候啊，其实在旧约圣经中，我们翻到撒迦利亚书啊，请大家翻到旧约圣经啊，撒迦利亚书啊，不是靠实力，不是靠才能啊，唯独靠耶和华的灵啊方能行事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七灵是指向圣灵的啊，而不是，因为有的人解释为这启灵啊是指七个守护天使 或者这启灵是指向七个天使长啊，但是我们更加崇尚于这启灵本身是指向啊圣灵啊。所以在撒迦利亚书啊，我们看翻到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啊，第四章的第二节说，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净的灯台，顶上有盏灯，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啊，一棵在啊灯盏的右边啊，一棵在灯盏的左边啊。然后第六节在讲，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啊，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什么哎成事啊。所以这地方强调啊耶和华的灵啊，圣经有的时候也强调圣灵是基督的灵啊，但是无论如何，圣灵是从父啊御子发出啊，这样我们就晓得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一上帝。好啊，然后我们再啊回到启示录这儿讲到说，和但愿呢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和他宝座前的启灵啊，这就提到宝座。那弟兄姊妹，为什么福音派的弟兄姊妹啊，甚至包括路德啊，他不是很喜欢启示录呢？啊，因为福音派的以路德为代表的啊，为什么是福音派以路德为代表呢？因为讲 evangelical 啊，在欧洲就是指宗教改革以后，特别是指路德教会啊。然后在讲天主教教会的时候叫 Catholic 啊 ，Catholic 啊。所以说，今天你在美国说 Catholic， 那就只是天主教的。那一般这里靠那就是指新教的啊，尤其是从路德开始的啊，这是这个啊历史的。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个新教的或者是以路德为代表的比较强调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但是这个加尔文或者是改革宗啊，甚至也包括天主教的或者中世纪的传统啊，是更加强调是 theocentric 啊 ,theocentric 也就是以上帝什么为中心的。在以上帝为中心中，我又给大家强调，更多的是强调以圣父为中心的。哎，为什么你这样强调呢？因为耶稣这样强调，耶稣说：“父差我来，我听父的话，啊，父所赐给我的羊一个也不会失落。”然后说：“父啊，求你接受我的灵魂。”然后升天坐在父的什么右边，将来从那里降临，审判死人什么，活人。然后把国交给谁啊？交给父。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在这个是各个中心中啊，我们是四要三这个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在上帝的三个位格中，从耶稣基督自己的见证来看啊，他是总是以父什么为中心的。啊，当然从圣约的角度讲，耶稣基督本身是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什么哎中保啊，这些方面非常沙头啊，非常精微啊，但是大家啊查考。当我们讲到宝座的时候啊，宝座就代表上帝的主权啊，代表上帝的统治啊，所以我们祷告啊，圣经上也经常出现啊，哪怕是大水泛滥的时候，上帝仍然坐着什么位王啊，圣经甚至讲天是上帝的宝座，地是上帝的什么哎脚凳啊，所以这个宝座啊就是用符号啊，用这个宝座这个符号这个意象 symbol 啊来象征啊，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什么哎统治。然后我们看底下是强调耶稣基督是拯救者啊，第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是啊 witness， 他是见证者啊，他见证上帝爱世人，他见证世人都犯了罪啊，他也见证啊，靠遵行律法，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什么哎称义，啊，所以说耶稣基督本身是见证者，啊，当我们讲到见证者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大概啊，我们的理解基本上都错了，为什么呢？我们一讲到见证者，我们就指向啊是寻道士马铁，但是见证者关键不是寻道士的，见证者是指什么呢？你亲眼看着有人犯罪。尤其是指杀人啊，我们知道凡是凭两三个人的口句句都要定准，这不是指小案子啊，这是指大案子啊，尤其是指人命什么哎关天。 啊，所以这个见证者就是目击者，而这个目击者要指证啊，你看这犯罪嫌疑人就上来了啊，那个见证人，哎，到底是谁杀人的？那个见证者要指证的。而且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中，当这个人被处以死刑的时候，谁做见证人？你要投出第一块石头的。所以这个见证者关键不是做殉道士，关键不是他死，关键是指啊参与上帝律法的什么执行啊，参与上帝律法的执行。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啊，他成全律法。为什么耶稣基督当世界末日的时候，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什么世界？那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把神的律法予以什么执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包括今天在英文法中啊，这个见证人也就是证人啊，证人关键你不是让他死的啊，其实你要想方设法保持证人什么活着啊，让证人活着才做见证。而现在是犯罪分子，他在想方设法想把见证人或者是目击者想把他干掉啊。所以说对于这个在英文法中，尤其是涉及到死刑危险的案子啊，这个警察要对见证人予以特别的什么来保护。好，这是讲的那个见证人。然后我们再看啊，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啊，当然这个地方大家没有歧义的啊，耶稣基督是处熟的果子啊，他是首先复活的。所以这样你就看到启示录强调的不是耶稣的死，启示录强调的是耶稣的复活。启示录不是强调耶稣还挂在十字架上，启示录强调耶稣也是在坐宝座的前面啊，是犹大支派的什么狮子，甚至他也是做什么哎宝座的啊，底下我们查考啊。然后我们再看，为世上君王元首的啊耶稣基督啊，这个方面这个我们中文翻译的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原文或者英文是什么意思呢啊，为世上君王元首啊，这就是 the prince of the kings of the earth。 什么意思呢？就是世上有各种各样的统治者，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君王啊，但是啊，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哎之王，他是世上各种各样的君王的什么元首啊，这是本意的啊，弟兄姊妹啊，这样要清楚。然后我们再看，有恩惠平安临于你们。当然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上帝的恩典啊，然后才会有啊平安啊。这个方面现在很多人啊要平安啊，我不要，我身体健康了，工作顺利了，但是不要什么恩典。很多人要恩典的时候不明白恩典是什么。这个特殊恩典是什么呢？是指你犯罪违背了律法，你配得的只是痛苦和死亡。但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享丰盛的生命，你就说哎，这我根本不配得。说恩典是来自上帝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我们再看，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啊，这个方面实在是要画一画。为什么呢？啊，因为很多人传福音不知不觉讲，哎，耶稣使我们脱离律法啊，有三大脱离是错误的。第一个，耶稣使我们脱离耶和华上帝啊，因为耶和华上帝只讲公义，只讲审判啊，只讲毁灭啊，那太可怕了啊。所以说这个当初初期教会的罗斯底异端就认为啊，旧约圣经中的耶和华上帝是一个次等的神啊，但是耶稣基督的神是天上的父，是慈爱的啊。所以说啊，第一个异端邪说让我们脱离耶和华上帝，第二个是脱离律法啊。所以我们信主了，哎，我们现在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啊。但是我们讲罗马书，我们知道我们因信废掉律法吗？不是废掉律法，乃是坚固什么律法。第三个方面，这些异端邪说让我们脱离什么呢？让我们脱离世界。怎么脱离世界呢？哇，这个世界是一个坟场，人的身体呢，啊，就是棺材，啊，就是臭皮囊， 啊，所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怎么离开这个世界呢？啊，主把我们提走背提，啊，我们早早的见主，啊，但是就忘记了啊，我们也是啊，这个世界中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哎，好管家。所以说这个诺斯底主义异端啊，也就是说初期教会啊与诺斯底主义异端的三大征战，第一个啊，在信仰的对象上啊，他们认为耶和华上帝是次等的神啊，第二个在圣经上他认为旧约圣经过时了啊，第三个他们在真理的内容上他们只要福音不要什么律法啊，第四个在使命上他们只想信耶稣升天堂，但是却不想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哎好管家啊，这个方面啊，请大家思考。然后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啊，你就看到啊，信神的真理性都是统一的啊，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啊，第一章的啊第21节啊，讲到耶稣，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什么里拯救出来啊？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啊，今天我们教会很大的问题，神学上很大的问题，我们不愿意对付自己的罪，我们想把上帝的律法废了。啊，我们想，哎，不要读旧约圣经了。啊，我不要耶和华上帝，哎，耶稣耶稣啊，我只信耶稣啊，信耶稣。啊，但是就是说，啊，没有父，没有灵。啊，丧失了圣父圣子圣灵那个三一上帝的什么哎架构，这是很可怕的。啊，有一个新约学者叫 N.T. Wright， 啊，他是英国的一个著名的新约学者，啊，他说的一句话非常有震撼性。他说：“上帝不是要拯救我们脱离世界，上帝是要拯救世界脱离罪人。”你把这句话可以写下来，可圈可点的。就上帝不是拯救我们脱离世界，上帝是拯救世界脱离罪人。为什么呢？啊，因为罪人滥财滥法，啊，滥用 abuse， 把整个世界啊要毁灭，原子弹了，环境污染了，各个方面了，啊，所以你看到大洪水的时候，上帝毁灭世界了吗？上帝没有毁灭世界啊，地球、月亮、洪水、高山、土地都存在呀。那上帝把谁灭了？上帝把罪人灭了。啊，上帝把挪亚一家八口人之外的整个的那个邪恶的时代都什么灭了，啊，所以拯救不是拯救人脱离世界，拯救那是拯救世界脱离什么罪人，啊，上帝拯救啊挪亚一家八口人，同样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啊，所以上帝没有让他们脱离这个世界，啊，然后你看到耶稣基督讲的，啊，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因为这些都是根本性的信息啊，所以我们学习启示录啊，啊，不要盯着海里的兽了，路上的兽了，666了，七个碗了，啊，七个号了，啊，到底这些是什么意思？你关键要抓住启示录的主题啊，当然七个号、七个碗、七个印，我们慢慢也要讲解。然后你翻到在启示录的17章，啊，17章的18节，啊，我们甚至说16节到19节啊，我就快快给大家读。和他们不输世界，正如我不输世界一样。当然我们不输世界，因为是什么呢？两个方面，第一，我们是属于上帝的，第二，世界是属于我们的。你牢牢的记住，不是说我们要离开世界，因为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上帝把世界赐给了什么？我们。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章中讲，上帝既然不爱惜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上帝把这个世界赐给谁了？上帝把世界没有赐给魔鬼，赐给谁啊？赐给我们了啊！然后我们再看啊，你看到这个耶稣基督讲第18节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道成肉身就是到世界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不是要升天堂的，虽然我们死后啊，要到亚伯拉罕的怀抱啊，要到乐园，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你不要讲啊，信耶稣升天堂，啊，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我也照样差派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什么为圣。小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啊，确确实实靠着主的恩典啊，你就看到啊，在啊以弗所书啊第2章 啊，这些方面圣经中的信息都非常清晰。在以弗所书啊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十节啊第二章的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什么行的。说弟兄姊妹，上帝呼召我们做什么？我们孝敬父母啊，夫妻生活了，教育孩子了啊，做好各样的工作啊，这都是上帝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我不是说我们死后不与上帝同在了，啊，确确实实我们死后仍然与上帝同在，仍然进入乐园，仍然回到亚伯拉罕的怀抱。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确确实实就像啊耶稣讲的啊，就像保罗讲的啊，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工作啊，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啊，就是上帝叫我们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这样大家明白。好，我们继续回到啊启示录。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他爱我们啊，是指啊上帝对我们的爱啊，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啊，强调上帝的救赎之功啊。我就再次给大家强调，我们不是脱离耶和华上帝，我们不是脱离旧约圣经，我们也不是脱离律法，我们也不是脱离世界。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什么？脱离罪恶啊。所以我们不要整天骂美国，整天骂中国啊，整天骂哎，完了完了，都不行了，都败坏了啊，都要这个气数一计，千千万万不要这样讲啊，要从我们自身做起。当然中国了美国了，有没有他的命令呢？有没有他的兴盛？有没有他的衰落？也有，但那不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应当怎么做。然后我们再看啊第五个啊，使这就讲啊第六节啊，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啊。这个地方弟兄姊妹啊非常重要啊，我们中国人啊不喜欢翻出来啊，你就看到在英文钦定本中就讲到说 Has made us kings and priests unto God and his father。 什么意思呢啊，使我们都成为君王啊，使我们都成为祭司，这不是成为国民的，这是成为君王的啊。然后你就明白了这个启示录第五节讲的 The prince of the kings of the earth，就是做世上君王的元首的。说上帝在基督里让我们都做君王，但是耶稣基督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但是耶稣基督又是世上众君王的什么元首啊。所以你就明白啊，为什么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啊，在中国唐朝的时候，元朝的时候，明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啊，传福音传了上千年，为什么不敢把圣经翻译出来啊？因为你把圣经翻译出来都犯了杀头罪的。什么叫杀头罪啊？那中国的皇权专制认为真龙天子只有几个，只有一个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以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什么做王的。哇，这个把这个中国把这个专制把皇权崇拜给吓死了啊。当然啊，有的时候教会或者传道人啊软弱啊，或者是根据环境也不敢把这样的信息什么翻出来啊。所以说第一个全本的圣经啊，也有和合本圣经啊，在1919年啊才出版。好，然后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这个王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两节经文。你翻到啊罗马书第五章啊，第五章啊，第五章的啊，第十七节啊，在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旨意的，岂不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什么？做王啊。所以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高模。我们在基督里是先知，在基督里是祭司，在基督里也是什么君王啊。宗教改革啊，包括中国教会，我们强调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强调人人皆祭司，这是对的，但是这不整全 啊，我们不仅要强调人人皆祭司，还要强调人人皆先知，人人皆什么？哎，君王，这才是整全的什么？哎，信息。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看到，啊，启示录的啊第五章第十节，啊，第五章第十节啊，我们解经的时候啊，啊，第一个我们要从整个圣经啊解释，啊，整个圣经的整体的信息啊，第二个我们要从圣经中比较平行的、更加清晰的经文来互相印证，然后我们看到第五章的第十节，这是说。啊，和合本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祀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啊，这个地方也翻译、啊、有问题。And 清经本也是这样 ，has made us unto our God kings and priests, and we shall reign on the earth。所以你翻成国民显然不合适，为什么呢？底下你也没法挡住啊，在地上执掌王权。啊，执掌王权的是国民吗？那、执掌王权的是什么？是君王的。啊，所以说我们在基督里。哎，我们都因着圣灵啊，都与基督的受膏有份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啊，我们都有君王的职分，君王的什么荣美？哎，这个非常重要啊啊！所以以色列当以色列立王的时候，那、上耶和华不高兴啊，上帝不高兴，上帝说我是你们的王啊，你们都是做王的，为什么要像外邦人一样立一个人在你们之上呢？啊，所以上帝不喜欢以色列人效法外邦的君主制，啊，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英国清教徒革命啊，把国王推上了断头台啊，当然很复杂，啊，后来君主立宪，后来清教徒到美国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君主立宪了，我们直接就把君主制废除了，啊，我们就不要君权神授了，我们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有自由，啊。这个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在基督里都是王。和弟兄姊妹，不仅仅是在基督里都是王，上帝造我们本身啊，就是赐给我们王权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翻到啊诗篇第八篇的啊第啊诗篇第八篇，我这些是核心性的信息啊，这些也是隐藏的信息啊，但是我们需要啊回到圣经啊才能够明白。在第啊一第八章的第五节啊，大家都知道啊，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给他荣耀尊贵，为什么呢？为冠冕 ，you crowned him with glory and honor 啊，那个就是冠冕，而且还是荣耀的冠冕，是什么意思呢？王，那怎么做王呢？啊，当然底下讲的很非常清楚，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啊、当然这是王啊啊！所以上帝当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然后把这个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鱼，这本身就是大卫所讲的以荣耀尊贵为什么为冠冕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继续回到啊启示录啊第一章啊这个核心性的信息。然后我们看到驾云降临，这个驾云降临是指什么呢？啊，就是指向啊基督来要审判以色列，使教会成为新的国度。所以在马太福音上有一节经文，大家回去查，耶稣就说神的国要从你们手中拿走，要交给那些结果子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为什么恨耶稣啊？啊，为什么嫉妒他啊？因为耶稣不仅没有把以色列人从希律王的皇权专制啊，从这个罗马帝国的军事占领下解放出来，而且耶稣明明的说，神的国你们不仅得不到地上的国，连神的国也得不到啊，神的国要从你们手中什么拿走啊。所以这样的以色列人才把耶稣什么恨死了啊，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明白。好，当我们讲到他驾云降临啊，众目要看见他的时候，这个降临是指什么呢？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已经不明白这个降临的含义了。但是我们解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之所以难解啊，就是说启示录引经据典啊，有2000多处暗处明处是引证的是旧约圣经，或者是你不明白旧约圣经，你就不明白这个词的什么出处的。那我们看到降临啊，降临到底是指什么意思？那弟兄姊妹，你想，如果耶稣基督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他需要降临吗？ 那我们都晓得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那上帝需要下来吗？啊，难道上帝仅仅在天上吗？上帝就不在地下吗？啊，这些概念我们理不顺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中所用的词是用有限的类比的语言来描述上帝呢，无法完全用语言描述的什么作为的。请大家看到降临最早出现，我们翻到在创世纪啊第十一章啊，这个降临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啊，到底是啊以什么范式啊，用什么角度来解释？请大家翻到在创世纪十一章啊，十一章的第五节，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然后第七节来讲，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啊，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那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啊，因为这段经文讲的啊，人类建造巴别塔，啊，不听从上帝所说的，生养众多，遍满什么地面，啊，他们想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的什么国家，啊，用这个巴别塔作为他们权力的什么哎标记。啊，不合乎神的旨意啊！上帝不喜悦，上帝不喜悦怎么办呢？上帝审判，啊，上帝怎么审判呢？你就看到上帝降临，啊，上帝下去。当然，我们不是说，哎呀，上帝不降临，上帝不下去，就不知道地上发生了什么事，啊，完全不是这回事，啊，这个地方语言叫类比的语言，啊，就是指上帝降临，上帝下去，什么意思呢？上帝要检查他们，啊，上帝要审判他们，啊，因为这个经文上下文讲的就是上帝检查他们。啊，上帝审判他们，啊，上帝最后击打他们，啊，使他们分散到什么全地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啊，当圣经中讲到上帝降临的时候，啊，是和审判直接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启示录上讲到，啊，最后你就看到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和弟兄姊妹，我们愿耶稣来是做什么呢？难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传道受约十架舍命死里复活，他就没有为我们做成完全的救赎之功吗？当然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一定为我们做成了完全的救赎之功。难道圣灵没有降临吗？所以说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在历史中的完全，我们此时此刻也有圣灵的内住，而且不光是圣灵的内住，圣父圣子三一上帝都与我们同在了。那我们还说啊，你就看到啊，启示录三啊二十二章第二十节就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我愿你来。啊，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来，就是指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历史过程中，或者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或者是上帝本身，因为耶稣基督本身也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来审判这个什么世界。啊，所以说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来啊下去啊降临啊当成一个啊物质的啊用完全用人的概念去理解啊，要知道这个词在原初出现的时候是什么含义，在圣经中反复出现的时候是什么含义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啊继续回到启示录，说看着他驾云降临啊，众目要啊看见他啊。这个地方我们在啊，特别看到啊，那红书啊，第一章二到八节啊，我们看到那红书啊，那红书我们讲到上帝怎么驾云降临啊，审判世界，在新旧约圣经啊，我们看那红书啊，大家翻一下啊，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八节，我就快快给大家读啊，论尼尼微的启示啊，就是伊勒。啊，哥斯人那红所得的末世，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上帝，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报应啊，就指审判的，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然后你看底下讲，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衬土，哎，这个地方就讲驾云降临。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驾云降临仅仅局限于耶稣基督。啊，当圣经讲到降临的时候，啊，当圣经讲到驾云降临的时候，啊，常常是啊指向上帝的审判的。啊，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 啊，读这个，当然这样的经文还很多啊，我们今天就不能够啊一一细谈。然后我们看到啊，众目都看见他啊，这什么呢？啊，你就看到在马太福音26章24节，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6章24节，马太福音26章24节。啊，当然在马太福音24章也有啊，你就看到啊，在马太福音24章的啊第几节啊第30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什么来降临，驾云降临啊。然后我们看到在26章的64节，26章64节啊，你看到63节，耶稣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那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在受审判，大祭司在逼迫啊审判耶稣。然后64节，耶稣对他说，哎，大家这节经文你特别看一下，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啊，我就是上帝的儿子基督，这个没问题。然后就然而我还要告诉你，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所以弟兄姊妹，你就要承认人子升天不是坐在中心的啊，是坐在圣父上帝的右边啊，坐在那坐宝座的什么右边。然后说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所以我们看到，你就看到他对这个大祭司讲，你们，这就是指那些迫害他的啊，甚至那些直接刺他的人啊，要看到耶稣基督的什么降临啊，这就是指那一代人啊。说弟兄姊妹，你再回到马太福音啊24章的第34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什么成就。这个时代你一定要特别画一下，这个时代 this generation没有别的意思，是指这一代人啊。然后在马太福音的啊，应当是啊16章的第28节啊，16章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先生不是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已经有了。那这儿没尝死味以前，就是这代人啊还没有彻底死绝以前，你就会看见人子大有能力的降临在他的国里啊。这就是指啊耶稣基督主后70年啊在啊耶路撒冷的显现啊，这个显现和降临是指啊审判啊，然后这个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国家，以色列民族以圣殿崇拜为中心的整个旧约时代就完完全全 wipe out， 完完全全过去了。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说地上的万族啊，当然是 all the tribes of the land 啊，这个地上啊并不是指全世界的啊，而是指啊这个犹太地的啊，犹太地的啊。所以当我们讲到地上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地到底是指哪里啊。你比如中国人讲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那这个中国人讲这个天下并不是指非洲的，并不是指大洋洲的，而是指中国中原那块地方的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地到底是指哪里啊，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看啊，接下来我们再看啊，我们还有啊，我再讲2分钟我们就结束了。然后这儿讲的说，主上帝说，这个主是指什么呢？在新约圣经中当讲到主上帝的时候，主就是指耶和华啊，上帝，上帝 Elohim， 上帝就是指大能者啊。所以说耶和华自由拥有的与我们立约的大能者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啊， Alpha 和 Omega 啊，这就是代表初也代表终啊，代表上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也代表主啊我愿你来啊，你把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达到更新达到完全啊。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什么全能者，那就是上帝本身啊，包括耶稣基督，他作为上帝本身啊，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啊，他是阿拉法啊，他是欧米伽啊，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第八节啊，底下我们看一些材料啊，今天我们不能够啊一给大家细讲啊，但是大家看一下，就说这个时代论啊，啊 dispensation 啊，他就把整个的啊世界历史或者圣经历史啊，它分成有的是分成七个时代啊，比如像这个啊史科夫分成七个时代啊，有的人分成这个八个时代啊，但是有的人分成这个三个时代啊，这些方面请大家啊看一下啊，分成这个七个时代的啊，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啊，刚才讲的是史科夫的从新约时期的教会历史七个时代啊，当时讲到整个世界的历史的时候啊，你就看到这个说纯真时代啊，在伊甸园的时候啊，良心时代啊，这是指啊这个大洪水啊，堕落和大洪水之前啊，人质时代啊，是指亚伯拉罕出现之前啊，然后是族长应许时代啊，摩西时代啊，教会恩典时代啊，最后啊千年王国和最终时代啊，有的人是一个，有的人是两个啊，这就成为七分法或八分法啊，这是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划分啊，刚才我跟大家讲的斯科夫的对于教会历史新约教会的划分啊，让我们看到有四阶段划分的，哎，族长时代啊，族长时代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哎，这就整个的啊这个创世纪。然后讲摩西时代啊，摩西时代当然是指从出埃及啊，摩西出现了啊，教会时代啊，他们就认为耶稣基督降临，教会时代就出现了啊，西安时代啊，西安时代啊，就是指上帝啊，审判借着耶稣基督审判啊，在西安作王啊，这个方面比较模糊一点啊。但是现在最流行的、最简洁的划分是什么？三个时代的划分啊。中国大陆最流行的异端叫东方闪电啊，这个流行的异端在台湾、在北美也是很有渗透的啊。他们就把世界历史分成三个时代：律法时代啊，上帝的名字叫耶和华啊，然后福音时代。啊，上帝的名字叫耶稣，啊，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国度时代啊，国度时代上帝的名字叫全能者，啊，律法时代没有耶稣，没有福音，啊，福音时代啊，不要律法，不要耶和华，国度时代既不要耶和华，也不要耶稣，只要全能者，既不讲律法，也不讲福音，只讲国度，啊，这就是典型的异端什么邪说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种时代的划分啊。啊，往往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啊！但是王牧师，我们怎么划分时代呢？按照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怎么划分啊？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啊，圣灵上帝与世界的什么成全？那现在属于什么时代啊？现在是圣灵时代，啊，现在是耶稣基督升天，啊，求父，父就赐下谁啊？圣灵啊！所以说我们啊，传统教会的划分不是四个时代，也不是七个时代。也不是八个时代，按照使徒信经的规模，圣父上帝与创造，啊，圣子上帝与救赎，圣灵上帝与什么更新？这个我们现在的时代就是圣灵上帝与更新的时代，啊，这个时代也被称为弥赛亚的时代，也就是耶稣基督升天和耶稣基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期，叫 Messianic Age， 叫弥赛亚的啊时代。好，然后我们看到啊七个啊教会。啊，然后你就看到他们分成这个几个时代，啊，然后看到这个地方教会啊，我就不给大家细讲，啊，安息日教会也有它七个时代的划分，啊，不管是地方教会，啊，还是安息日教会，他们就凸显什么呢？啊，你比如说你就看到啊，这个地方教会啊，或者是这个李长寿啊，这个聚会说他们的教会，他们说腓拉帖腓教会就代表什么呢？恢复呼召的聚会，恢复运动，就都是自高自大，就是把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宗派，啊，放在一个整个的代表性。他们信的不是我信圣尔公之教会，我信聚会所教会，啊，我信安息日教会。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异端邪说，自高什么自大，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我就给大家啊提出这些资料啊，其实是蛮复杂、蛮乱的啊，有的时候。一些方面我也没有全读啊，也很难理出头绪来，但是很简洁的就是 我们的信仰的对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整个时代的划分怎么划分呢？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圣灵上帝与更新成全，这是最圣经的，这是最大功的，这是最稳妥的，这是最什么简单的。好啊，我就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好，谢谢大家。我们也许还留五分钟的时间啊，看看啊众长老同工有什么补充的啊，弟兄姊妹有什么交流和提问的，好吧。哦，这些分享我就自己觉得非常沉重啊！我第一次讲课啊，觉得这个哇，心里忐忑不安的，就是讲启示录，哇，太这个水太深了，要学的东西。